好，我们开始前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，因着你的看顾与保守，使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学习如何来经历你的信实与大爱，也使我们的生命在经历过苦难之后呢，能够更加的长大成熟，使我们能够高声的赞美你。颂赞你，主，你也使我们在这段时间学习了，即使在那个最忧伤、最愁苦的日子里，我们也看到了主你的恩手的扶持与保护看顾，并且让我们也学习到了能够更亲近你，使肢体之间能够用爱心来彼此的扶持、彼此的联络，也能够更认识你就是那位神的儿子，使我们能够长在你的苦难中，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主啊，是的，因着是你先爱了我们，你把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给了我们，爱的生命给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去爱更多的人，也使我们能够在肢体之间。我们虽然一起一同受苦，可是我们也一同的得荣耀，能为你在这世上做出美好的见证，成为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这个光来照亮这个世界，黑暗的世界。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，能归在你的名下，能够重生得救。主啊，我们也是求你保守看顾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的时间，也能够在爱中能够更加的明白清楚，知道你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。我们将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神的旨意的第三课啊，第三课。这一课呢，我们基本上呢，要从几个方面，我们来明白，到底我们怎么来分辨神的旨意，到底它的性质、它的意义是什么？那我们分成两段啊，两段。第一段呢，是我们要把它分这个神的旨意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啊；第二个呢，是它的神旨意的频繁性与超越性。第三个呢是神旨意的明显性与隐秘性，第四个呢是神旨意的一贯性与许可性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是用几个例子呢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神的旨意这四方面呢，啊，等一下我们进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彼此之间好像都是有矛盾的。譬如说，我们讲第一个啊。神旨意的，它有一个它的普遍性，可是也有它的特殊性啊，所以这两个既是普遍又是特殊啊。它呢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讲它又是平凡，可是又是超越。平凡就是不超越，可是它在旨意呢，也有它的平凡性，也有它的超越性啊。我们分四个方面来讲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第一个，我们说神的旨意呢，有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。神的旨意呢，在得救恩这方面来讲，它是普遍性的，它的救恩是普遍的，给所有凡是相信、接受他的人，这个救恩就通通都领到了。神爱世人，所以神的旨意呢，这个救恩的旨意是有普遍性的啊，在恩典这方面是绝对是普遍性的，而且呢，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人呢，这个神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是没有差别。本质上是绝对完全相同的啊，不会因为给爱我多就把这个好的生命给我啊，另外一个人他爱的比较少，把稍微次等的生命给另外一个人，不可能的。神的生命是没有差异性，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呢，从救恩方面来讲呢，神的旨意的普遍性是完全没有差异的。可是呢？神的旨意也有它的特殊性，这个特殊性是什么呢？ 特殊性是因为神的托付，啊，给每一个人，他每一个人他按照他的恩赐不同，所以这就是有了特殊性。他有的人是做牧师，有的人做传道的，有的人做教师等等等等不同。他是照着圣灵的感动，把他这个恩赐呢赐下来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，神都有给他一个角色，给他一个地位。所以呢，普遍救恩的普遍性是给凡是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。可是神的旨意里面呢，也有他的特殊性。特殊性就是按着圣灵把他的恩赐呢，按着感动呢，来活出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因着恩赐的不同，所以呢，这个旨意呢，它也有特殊性，有普遍性，也有特殊性。这个特殊性是按照每一个人，按照神的旨意，随他的主权而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，使他在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恩赐呢，去把神的这个旨意呢，能够活出来。他有不同的呼召，有不同的使命。当然，这个使命，这个恩赐呢，它也带来了不同的什么？不同的负担，也带来了什么？也带来了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有的人他恩赐比较大，是因为他的神给他的托付比较大。可是呢，在某一方面，在真理上，在生命上面，这个神的旨意是普遍性的，是没有不同的。可是在这个普遍性中呢，他也有神的特殊性的旨意啊，他为了神的啊，为了神把他的这个旨意要完成，所以个人的托付不同，要求也不同啊，要求也不同。譬如说，我们举个例子来看，我们刚才讲了救恩，这个生命这是普遍性的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差别的。同样的，在生命上面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普遍性的，啊，这个是每一个人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经啊，都每一个人都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是普遍性的。可是呢，因着神的有特殊的旨意，要显明他的荣耀，他能够使拉撒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晓得这个复活是暂时的，可是呢，这也显明他神有在拉撒路他的身上。对不对？有一个特殊的旨意啊，特殊的旨意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神普遍性的旨意。可是神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，他有在他某一方面，他要彰显，在那个时候，他要把神的儿子他的神性要显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会使什么呀？拉撒路暂时从死里复活啊，从死里复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，神的旨意有他的普遍性，也有他的特殊性啊，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说神的旨意呢，有它的平凡性，有它的超越性，平凡性、超越性。好，平凡性就是一般都跟刚才一样，都是普遍的。可是超越呢，也是比较特殊的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把整个的宇宙运行的管理的这个规则，日月星辰呢，春夏秋冬呢，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法则，他已经放在里面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天看起来了，日出日落都是习以为常的，经过几十年、几千年都没有改变，这是很平凡的。可是呢，这中间也包括了什么呀？神把这个自然的规律，已经神的旨意呢，已经神的旨意呢，按照这个大自然，它已经放在里面了，放在里面了。这个是它的平凡性啊，平凡性。所以日出日落啊，这都是很明，这都是已经花开花落啊，这个日月星辰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神已经把他的旨意放在这个平凡里面了。可是呢，他在造人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个他所造的人，我们因为我们人啊，理智上的限制，无法完全的了解神的这个伟大创造的这个奇妙，这个救恩的，这都是超越的，这都是超越的。我们人理智可以从科学方面发现地心引力啊，可以发现很多的物理的原则了，生物的原则了，等等等等，这我们都可以，这个平凡性，神的理智已经放在里面了，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。可是神的旨意有许多超越性，是超出我们的理解的。神的救恩的奇妙，神创造的奇妙，这不能重新再 神再创造一次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神救恩的奇妙，神差遣他的爱子到世上来为我们舍身啊，在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他的爱神，这都是超越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。三位一体的神，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，他所有的包含的旨意呢，他的旨意是超过我们的旨意，他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相信也要承认，神的旨意里面有他的平凡性，有他的超越性。超越性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，主爱我们，主对我们的爱，这是平凡性，对每一个人都有他都一样的爱的。可是呢，主特别在他这个逾越节的，他在临上十字架以前，他为门徒洗脚，这就是超越性了。对不对？他没有为我们每一个人洗脚，可是只有这些人呢，他把他的爱表现出来。可是他为门徒洗爱是普遍的，可是洗脚这个特殊的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超越的爱啊，超越的爱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有平凡的，我们能够了解的，可是也有超越的。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，这个奇妙的救化，这个计划呢，神的旨意呢，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够明白，三位一体，神人二性，这种他的这个整个神的这个属性是超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凭着怎么样？凭着信心来相信，我们的凭着信心呢来接受啊。因为有些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有些神的旨意是超出我们的理性。同时呢，也是超我们人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理性，除了神用启示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第二个，神的旨意呢，有它的平凡性，还有呢，还有它的怎么样，它的超越性啊，超越性。第三个，我们说神的旨意呢，有它的明显性，有它的隐秘性啊，明显性，隐秘。明显性就是它，我们刚才讲到，因为我们理智的有限，所以有些东西是超越我们理智的，所以呢，神会用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。这个启示呢，当然也是渐进性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一个影子啊，主耶稣是的啊，那个弥赛亚他要来，可是我们一直没有，一直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，主耶稣他来降生。所以呢，这个旨意虽然是明显的，可是是渐进的。极致时候锁定的时候，时间满足，按照神的方法，按照神的方法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旨意呢，怎么样，这个显明出来，让我们知道啊，让我们知道。可是呢，在他的旨意里面也有他的怎么样，也有他的隐秘性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神人二性，三位一体，这个呢，虽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在救赎的工作上。父神是计划啊，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施行，为我们死，然后现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啊，这都是我们知道的。可是呢，这些呢都是还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了解的隐秘性啊。这个隐秘性是属于神的啊，属于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顺服，明白的，我们要知道。我们要学习啊，譬如说我们在这里学习啊，我们要了解神的爱，神的儿子怎么样爱我们，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舍身流血等等的，这些我们要明白的。至于那些隐秘性的呢，我们就要什么？就要顺服啊。这个隐秘性的，我们要顺服所有的这些啊，这些事情呢是超乎我们的明，已经启示明白，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相信接受。有些是隐秘性的，是超乎我们的，超乎我们理智的，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可能因为神有些东西他是要隐藏起来的，隐藏起来的啊。譬如说我们将来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这没有讲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啊这种隐秘的言语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顺服，按照这个啊这个神的旨意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呢就顺服他。我们知道的明显的，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重生得救了啊，这都圣灵现在住在我们心中，这是明显的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呢，说主耶稣说，到底这个生命，我们是以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。那这个藏在神里面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与基督联合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当然我们可以呢借着这葡萄树与枝子，这个主耶稣的给我们一些例子了，我们可以能够稍微明白一点。可是真真正正的我们怎么样在他里面，他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呢？这也是属于隐秘的啊。这样我们就顺服，我们就接受啊，我们就接受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啊，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了啊。还有呢，他的旨意是显明的，他要来去救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，跟我们在我们地上，然后他把神的旨意都显明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显明出来，然后现在要叫我们去出去传福音啊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这样。可是呢，有些事情呢，他为什么？譬如说苦难，我们一直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查，为什么苦难会发生？这个时候呢，还是隐秘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虽然花了好几个礼拜，我们来学习啊，到底是苦难怎么样发生？那我们怎么样面对？啊，苦难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看到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苦难还是属于隐秘的啊，还是属于隐秘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呢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呢，这个神的旨意呢，在一方面啊，在一方面啊有它的明显性，那一方面呢也有它的隐秘性啊，也有隐秘性。啊，我们重生得救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觉知信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得到了新生命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有没有隐秘呢？有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那保罗呢？这个信主以后呢？他在亚拉伯的沙漠这个隐秘的三年，那、隐藏的三年，那为什么要隐藏三年呢？这我们也不知道。那可能是神给他的一个训练的时间，可能是神要有特殊的旨意，要向他传达啊，这都是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传福音是不是一件好事呢？好事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在保罗的时候呢，他要往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他要往南，神也禁止；往东，神也禁止。神一定要让他看到马其顿的呼声，要把这个福音先传到欧洲去。这个有很多隐秘的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知道，不管是隐藏的、隐秘的，这都是神的旨意啊，都是在圣灵里面。有时候它是隐藏的，有时候呢，它是显明的啊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凭着信心啊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顺服，我们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啊。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苦难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实在是我们超乎我们的理智啊。苦难为什么会发生？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凭着信心，我们来接受。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。然后第一个我们讲了神的旨意有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讲神的旨意有它的平凡性与超越性，第三个呢，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有它的明显性与隐秘性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都是三组，这明显又是隐秘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常常在我们生活中间呢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呢，当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发觉同样的是一件事情，有时候呢它神显明，有时候呢神是隐秘的、啊、这是完全是神的主权、啊、那我们再看一个、哎、神的旨意有它的一贯性也许可性。一贯性呢就是说在普遍的这个真理里面呢是应该照这样发生，可是因着神特别的旨意，它有一些许可的，这些呢都通通是可以应用在普遍性、特殊性，还有呢它的这个平凡性与超越性，还有它的明显性与隐秘性的。一般性与这个许可性呢，可能我们比较了解。所谓一般性，譬如说人受恶，人作恶必须要受罚，或者说人有罪，他必须要承担他的责任，或者说呢有些事情。一贯性，神说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，可是呢有时候呢神也有一些特殊的许可，这就叫虽然有一贯性，可是他也有什么，也有许可性。许可性，神对人的旨意是一致的，是不会有偏差的、啊、因为神对人的光照，这就是讲到什么普遍的启示、啊、普遍的启示是对所有人的，他下雨给歹人，也下雨给好人啊、这就是普遍，他的这个都是神没有差别的、啊、所有事情都是一贯的、啊、都是一贯的，而且是不能够彼此不能够彼此相违背的，也是内外怎么样一致，是可以互相印证的、啊、所以一致性，信的人雨水落下来田地生长，不信的人他的田地里面也会得到 雨水的滋润，种物、植物呢也会生长，这是普遍的恩典，是给所有的人。啊，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讲一贯性与许可性。好，一贯性就是神的按照所有公平公义的原则上，这个他来对待所有的人。可是呢，神的旨意也有许可性，许可性是常常因为神特别体贴人，在人的软弱，暂时的许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，啊，一些事情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，神特别神恩典的表现啊，神特别的恩典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一贯性是在一般的原则下，这个神显明他的旨意。可是呢，因着人的软弱，神特别的恩待，而使呢有一些事情他允许它发生，允许它发生。意思是说，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啊，神要救人，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得救。可是呢，作恶的要毁灭。可是呢，因着人的软弱，神有时候会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会改变一下他的做事的方法，因着人的悔改了，因着人的这个啊、这个有一些特别的请求了，神会答应的。我们举个例来看好了，那、啊、等一下我们马上就会讲啊啊，我们现在先讲也可以。举个例来讲，譬如说西西家，对不对？当西西家王听到了他的寿命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可是呢？可是他就向神求，他要神求神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延长他的寿命，延长他的寿命。所以呢，他就向神求，神就在不妨害他永远的旨意与计划当中呢，神就延长了怎么样？延长了他的15年的寿命，啊，这就是一贯性。当人生了病以后呢，就应该要死亡。可是呢，神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因着他的特殊的怜悯与恩慈，他会在不违反他永远的这个大方向、大目标的时候呢，他在中间呢可能会稍微改变他的计划，改变他的计划。这就叫神的一贯性与许可性。我们许可性啊，许可性我们可以向神求，可是呢，神不一定要答应我们。如果是一贯性啊，譬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一贯性或者普遍性的啊，这个明显性的这个神的旨意呢，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啊，神是一定会答应的啊。譬如说啊，我们要侍奉，我们要工作啊，我们需要能力啊，我们需要神的保守看顾啊，因着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，为了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神一定会答应的，神一定会答应。可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某一些方面，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啊，当然不是说为了我们私欲放纵私欲，这个不提了啊，还是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，可是好像不是神命定的。譬如说啊，在这个站讲台，神把这个讲道的恩赐，或者不管是讲道了啊，传福音了，或者任何的服事的恩赐都可能，神并没有给你这个恩赐。可是呢，你很羡慕这个恩赐啊，羡慕这个恩赐，可以呢，你可不可以向神求？神的旨意会不会实现？这就是看到什么？这就叫做神许可的旨意。神可能为了怜悯我们，看到我们有一个饥渴慕，有一颗心啊，他可以呢，他原来不是啊，他原来并没有 要使用我们这个器皿作为一个啊，比如说做出口啦，或者是要特别的恩赐，因为我们晓得出去宣教啦什么，这要有特别的恩赐，因为非常的在宣教工厂了，有很多的难处啊等等，他可能神知道你没有办法啊，这个适应啊，这种啊各式各方面的，所以神并没有给你这个恩赐，可是你真的是渴慕，那神是不是可能会给你这个许可性的恩赐呢？这是可以的，你可以向神求，可是你不能勉强神改变他的旨意。特别是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向神强求，向神强求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神的启示呢有它的一贯性，可是呢，在这个整个神的整个计划实行的计划当中呢，神也可能有它的许可性，有它的许可性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第一段呢，这个是个段落了啊。那我们再把这个一贯性的许可性，我们稍微再讲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比较不太清楚的。譬如说，常常有人问，说拉合啊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个回答这个，他放了两个探子走，后来人家来问他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探子？就当然拉合说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啊、这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，他是说谎了、啊、所以呢后来有人就说，你看虽然圣经上里面讲是不可以说谎，可是拉合说谎神也没有处罚他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就是怎么样，这个就是我们讲了不可说谎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是一贯性的。可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，因为拉合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不知道在当时的那个环境情况之下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说谎呢，当然还是说谎，可是呢，神许可，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神拉合他要得救，而且他要保护这两个探子，在他的整个大旨意当中呢，神允许他。事情发生，当然这个事后呢，我想这个拉合呢，他一这个说谎是绝对不对的，可是呢，这神允许，在允许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允许了，可是呢，我想这个只是暂时性的，因着体贴他的软弱，绝对是错误的，不可说谎是绝对对的，因着我们人的软弱，神允许暂时的发生。当然这个呢，我想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啊，神也会在将来他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呢，必定会把这个错误这个罪呢能够改正过来了啊，这是一定的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普遍性与特殊性，看这个频繁性与超越性，明显性与隐秘性，还有一贯性与许可性。这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，可是只有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才能够怎么样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呢，是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的旨意既是普遍的，又是特殊的。他爱我们是普遍的，可是他的爱里面呢，他把恩赐设下来有特殊的，有的人有特殊的恩赐，有的人就没有。这就是神才能做的，他又是平凡性的，他又是超越性的，他又是平凡性的，他爱我们所有的人，可是呢，他对某些人，他对门徒的洗脚，他又是什么？他是又是超越性的啊！这就是神的旨意的奥秘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神的旨意又是明显性的，又是隐秘性的，他有些事情既然又是让我们知道很多普遍性的这个一般性的旨意，让我们明显让我们知道，可是他的旨意也有许多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，他是隐秘的，他是超越的，他是特殊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。他既是神的旨意，又既是一贯性的，又是许可性的， 他一贯性的在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就是如此，我们必须要遵守。可是他在这个旨意以外，因着我们的软弱，他又许可某些事情的发生啊，因着我们的认罪，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啊这个回来。因为彼得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神知道彼得他会跌倒，可是神允许他有些事情三次不认主，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，可是他许可彼得犯这个错，然后把他挽回活了，挽回过来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神的旨意是如此的奇妙，如此的奥秘，如此的奥秘啊！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啊，在生命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发觉。神的旨意既是普遍性的，又是特殊性的；它既是平凡性的，它又是超越性的；它既是显明的，它又有很多又是奥秘的、隐秘的，我们不知道；它又是一贯性的，可是又是有时候呢，它又是许可某一些事情的发生啊，有些事情的发生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？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一贯性的许可性的时候，我们用西西家的做这个例子，对不对？一贯性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可是呢？神呢，在某些方面呢，因着西西家的求，所以呢，神许可让他延续了他的寿命呢，他的特殊的要求呢，他延续了他的寿命怎么样？延续了15年，延续了15年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，约拿的例子，约拿的例子啊。神对约拿的拯救也是特殊性，也是超越性，也是许可性的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约拿到尼尼微去要宣告神的审判，可是因着尼尼微人的悔改，所以呢，神的审判就没有，当时就没有临到他，因为他们悔改了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一直等到呢拿红的时候呢，神的审判才临到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神的普遍性、明显性、一贯性，就是说人犯罪，神一定要罚。可是呢，因着人的悔改，所以呢，神就特殊的把他的恩典降下来，他超越了，超越，他就许可，因为他们的悔改，所以呢，神就当时呢没有处罚，就没有临到他，啊，就是同样的道理啊，同样的道理。那我们再来看个例子，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，听到马其顿的呼声，他叫他到这个欧洲大陆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传福音是明显性的。是平凡性的，是一贯性的，普遍性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。可是呢，到什么地方传，怎么样传，神有他的特殊性，神要到那个时候，他有神的特殊性，神有他的超越性，神有他的隐秘性，他的许可性，神只许可他那个时候到哪里去，到马其顿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传福音是普遍的，是平凡的，是一贯的，是明显的。可是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传，这是他的特殊性，他的超越性，他的隐秘性，他的许可性。神那个时候他要只许可保罗到马其顿传福音，这就是道理啊，这就是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下面还有几课啊，我们会把这个神的旨意再讲清楚明白一点。不过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啊，我们知道了神的普遍性与特殊性，我们知道了神的普遍性、平凡性、明显性跟一贯性，这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。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，神在我们身上，他也有他的特殊性，他也有他的超越性，他也有他的隐秘性，也有他的许可性。在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怎么样？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啊，神的旨意。其实呢，这个神，因为神我们一贯的旨意、清楚明白的旨意，我们要遵守。不明白，不清，也不是不明白，他的隐秘的，他的许可性，他的特殊性的旨意呢，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，我们顺服他，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你真是奇妙伟大神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你爱我们，你把你的旨意，你的普遍性的旨意，你的平凡性的旨意， 你的明显性的旨意，你的一贯性的旨意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世上的时候呢，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行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你在特定的时间，特定又会用特使用特定的人，用特殊的方法把你的旨意显明出来。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有特殊性，有超越性，有隐秘性，也有许可性。说我们清楚明白了，我们就来按着你的命令，我们来遵守。我们不知道隐秘的、奥秘的旨意呢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信心，我们顺服你，来把你的旨意藏在我们心中，啊，按着你的旨意，我们按着你的命令，我们来过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。求你保守看顾我们，让我们正是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都能够是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主啊，你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能够来荣耀你，能够来见证你的名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